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由梁锦光播讲的民间故事节目。柳毅传书结良缘。在唐代懿凤年间，有个屋企住在湘水之滨的书生叫做柳毅，他不单止为人善良，而且还十分重义气。这一年，柳毅应周郡的保举到长安去参加考试，可惜榜上无名，无奈只得打点行装，怀住闷闷不乐的心情离开长安，踏上回家的路途。柳毅有位朋友住在泾阳，他就想顺路去探望一下。当他行到离泾阳无几远的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忽然间那些雀惊叫着飞向天空，他的马亦被惊到狂奔起来，一连跑出六七里地才能够停落来。这个时候，柳毅看见路边草地上面有位美丽的姑娘正在牧羊。那个姑娘虽然生得十分靓，但是身上的衣服却非常破烂，只见她双眉紧锁，泪光盈盈，一面哀愁。柳毅是一个热心肠的人，就跳落马上前去问姑娘：你有什么苦处啊，这么伤心的？牧羊姑娘见面前企住的是一位书生，又见他这么善良诚实，就对他说：不瞒相公，我本来是洞庭龙君的小女儿，父母将我嫁了给京川龙君的二公子，但是我的丈夫纵情放荡，被婢女妾侍迷住了，而对我一日不如一日，我倍受凌辱，就将这件事讲了给家公家婆知，但是他们溺爱自己的仔，对个仔从来都不加管教，我讲的次数多了，又激怒了家公家婆，被他们罚到来这里荒凉的河边牧羊。讲完就禁不住流下了泪水。公主遭此不幸，为什么不回到洞庭龙府中去呢？柳毅十分气愤地说。龙女叹一口气说：洞庭离开这里不知有几远，人神阻隔，音讯难通，有谁肯帮我这个落难的女子呢？我的家就住在洞庭之畔湘水之滨，如果公主信得过我的话，就请将信交给我吧。柳毅有些激动地说：我虽然是一个文弱书生，但是我亦是一个讲义气的人，听了你的不幸，恨不得马上同你报仇，还说什么肯不肯帮助？只是你们的龙宫在水的下面，我是一个凡人，怎能够入去呢？倘若入不到去，岂不辜负了公主的委托？你有什么办法能够使我入到龙宫里面？你现在就讲给我听啦。龙女听了柳毅的话，对她真是万分感激，就对她说：
多谢你接受了我的拜托，如果能够得到我父母的回信，我就是死了亦一定要报答你的恩情。至于说通去洞庭龙宫的道路，我现在就告诉你知啦。在洞庭湖的南岸有一棵大吉树，树底下有个井，相公去到那里，就请将这条绸带绑在树上面，再敲打吉树三下，就会有人由井里头出来带你入龙宫的了。
柳毅接过龙女手里头的信和绸带，小心地收埋起来。他又随口问龙女：不知你放的羊有什么用呢？龙女说：
不是羊来的，是乳公。 乜嘢叫做愚公呢？龙女话：就系、是、雷电。柳毅动身要走嘅时候，佢又对龙女话：我为你送信，以后你见到我，希望你唔好躲开我噃。龙女话：咁绝唔会嘅，我要好似对待亲人咁样对待你噶。柳毅离开龙女之后，一啲都唔敢耽误，佢晓行夜宿，用最短嘅时间赶到咗洞庭湖边。嚟到湖嘅南岸，佢就按照龙女讲嘅一一照办。冇几耐，一个武士由井里头行咗出嚟，向佢施礼，问佢：贵客由何处而来？柳毅唔肯将实际嘅情况讲俾佢听，只系话要见龙君。于是武士就分开水波，带住佢进入洞庭湖啦，而且要佢匿埋双眼跟住行。佢跟住武士，转眼就嚟到咗龙宫，睁开眼睛一睇，眼前系一座宏伟无比嘅宫殿，全部都系用白玉石砌嘅，晶莹明澈，光彩夺目。向远处一睇，更系亭台楼阁重重叠叠，千门万户次第开，珍奇嘅树木，奇异嘅花草，样样俱全。更有三三两两嘅虾兵蟹将进进出出，忙里忙外。柳毅连忙问：呢度系乜嘢地方？武士话俾佢知：呢度系灵虚殿，叫佢喺殿外稍候。片刻，武士出嚟对佢话啦：龙君召你入去。柳毅嚟到大殿上边，见龙案后面坐住一位身着紫色龙袍、头戴平天冠嘅老人。佢心里头谂：这个一定是洞庭龙君。于是上前深思一礼，递上龙女托佢带来给父母的家书。龙女看住个女的书信，不禁老泪横流，佢用袍袖遮住面，喊住咁话：这些都是我做父亲的罪过啊，将弱女轻许他人嫁到远方，遭受这样的痛苦和不幸。你一个过路之人，却急人之所难，有一副好心肠，我怎敢辜负你的恩德呢？洞庭龙君讲完，就命令下人将封信送到后宫去了。过了一阵，后宫里头传出了一阵喊声，洞庭龙君有些惊了，连忙命令下人话俾夫人听：唔好喊出声嚟，恐怕俾钱塘龙君知道。柳毅就问啦：钱塘龙君系边个呢？洞庭龙君话：系我嘅细佬，佢过去做过钱塘龙宫嘅君主。柳毅又问：咁点解唔俾佢知道呢？洞庭龙君话：他性情暴烈，上古的时候尧帝遭受九年水灾，就是他一时发嬲造成的。最近他又同天宫的大将过不去，发起大水浸了五岳。洞庭龙君的话仲未曾讲完，忽然间传来了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，宫廷内外弥漫起一团紫色的云雾。冇几耐，只见一条一千几尺长的红色巨龙，眼里头闪住电，口里头喷住火，拨开云雾向远处腾飞而去。柳毅何曾见过这种场面呢？吓到他趴在地下，喐都不敢喐。洞庭龙君一睇，马上就扶起柳毅，对他说：不用怕，这条火龙就是我的弟弟钱塘君，他刚才知道侄女在这受苦，一定是去搭救的侄女。
柳毅觉得事已至此，自己的传书使命亦就完成了，于是就向洞庭龙君告辞，请求派人将他送上岸去。但是洞庭龙君却说，你是我们的恩人，怎能够这样给你走呢？请放心住在这里啦。他刚要推辞，洞庭龙君连忙上前拉着他的手，指给他看，只见一位威风凛凛的将军带着衣衫褴褛的龙女回来了。女儿回来了，洞庭龙君心中万分高兴。第二日，他在迎壁宫宴请柳毅，龙君的亲戚朋友都来晒了，乐器演奏出美妙的乐曲，佳肴美酒琳琅满目。身着紫袍的钱塘龙君手执清脆的宝玉，神采奕奕地和洞庭龙君站在一起。洞庭龙君对柳毅说，这个是我的弟弟钱塘龙君。柳毅连忙起身敬礼，钱塘龙君亦连连施礼表示谢意，并且对柳毅说，我的侄女在远方蒙受不幸，多亏你的义气将她的消息转告给我们，不是她死在那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蒙受你的恩德，真是不知道怎样感激你才好啊。柳毅十分谦逊，连连作揖对他说，不敢当不敢当。这个时候宴会进入了高潮，殿堂里面一片鼓乐之声，几十个美女款款而来，舒展腰肢，在席前翩翩起舞。其中有位姑娘天生丽质，美貌非凡，全身都镶满了闪闪的明珠，丝绸的衣裙随乐曲飘飘而动。等到那个女子舞到柳毅的面前，柳毅定神一看，原来就是托柳毅传书的龙女。看上去她非常高兴，但是再仔细一看，又似乎有点哀伤，两只眼含住晶莹的泪水，深情地望着柳毅。过了一阵间，红色的烟雾缭绕在他的左边，紫色的烟雾缭绕在他的右边，他在香气的缭绕之中又慢慢地回到宫中去了。宴会上人们尽情畅饮，非常愉快。这个时候酒兴正浓的洞庭龙君拍打着坐席唱起来了，上天苍苍啊，大地茫茫，人各有志啊，不可思量，遇到君子啊，情深意长，令我亲骨肉啊，回到故乡。洞庭龙君唱完，钱塘龙君又跟着唱起来了，上天都安排好的啦，生死各有归宋，他不应该做妻子啊，他不应该做丈夫，龙女内心遭受痛苦啊，在那惊水的深处风霜挂满了鬓发啊，雨雪打湿了衣衫，多亏有尊贵的君子捎来书信，使得骨肉团圆，同以前一样，永远珍重这情谊啊，时刻不能忘。钱塘龙君唱完，同洞庭龙君一起举杯向柳毅敬酒。柳毅恭敬地接过酒杯，饮完之后向两位龙君各自回敬了一杯，他亦唱起来了。碧云在天空慢慢飘荡，经水永远向东流，为美人的不幸悲伤，雨亦哭来，花亦愁， 一封书信由远方捎嚟，解除了龙君的担忧。冤屈终于得到超雪啦，回到屋企团圆乐悠悠。承蒙你的殷勤款待，感谢这些美味珍肴。自己屋企空荡清冷，我不能够在这里久留，想要告辞离去啊，恋恋不舍，心中忧愁。柳毅啱啱唱完，大家就地动山摇咁高呼万岁。洞庭龙君于是攞出碧玉箱，将能够分开水嘅犀牛角放喺里头。钱塘龙君又攞出红珀盘，将夜明珠放喺里面。然后他们两个将箱同盘送给柳毅，柳毅迟借不到，只好收了下来。宴会结束，柳毅就回寝宫休息去了。龙君对柳毅真是感激不尽，第三日又在清光阁宴请他。席间钱塘龙君对柳毅说，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讲俾你知，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听呢？柳毅连忙话：请讲。钱塘龙君借住酒兴话：我嘅侄女系一个既聪明又贤惠嘅美丽姑娘，家族亲戚冇人唔夸奖佢嘅。不幸嫁咗俾呢个混账嘅东西，受咗坏人嘅欺负。而家我已经将嗰个无情无义嘅嘢消灭咗啦，我打算将侄女嫁俾你呢个品德高尚又讲义气嘅人，使受到恩德嘅龙女揾到自己嘅归宿，不知你以下如何呢？柳毅一听就好严肃咁对钱塘龙君话：我系一个读书人，为公主传书不过是同情她的遭遇，尽一个正直人的义务罢了，别无他求。如果答应了这门亲事，岂不是玷污了我的人格？况且我只不过是个凡间的穷苦书生，怎配得起洞庭龙君的公主呢？钱塘龙君听了柳毅的话，深深感到他是一个私恩不图报的真义士，就对他说：正话我讲的话太草率了，请你原谅，多有得罪就是了。两个人尽情饮酒，尽欢而散，成了交心的朋友。柳毅要回去了，临行这一日，洞庭龙君夫妇单独在潜景殿为他饯行，夫人的男女仆人侍婢都参加了宴会。夫人斟了一杯酒给柳毅，流住眼泪对他说：
我们一家蒙受君子的厚恩，还未来得切在你面前好好表一表我心中的谢意，现在就要分别了。
夫人叫龙女在酒宴上为柳毅敬酒，再一次表达感激之恩。龙女双手捧起一杯美酒，含情脉脉地递到柳毅的面前，对他说：
小女子永远不会忘记柳相公的大恩大德，愿相公多多保重。今日分别，不知道以后几时才有再见面的日子了。
龙女讲下讲下，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柳毅这个时候仔细地打量这个龙女，只见她身着纱裙，头戴玉簪，眉似远山，目含秋水，令人想起了传说中的碧波仙子。昨日基于一时的义气，拒绝了钱塘龙君提出的婚事，今日再面对龙君夫人和龙女的这番情谊，他心中真是暗暗叫苦， 后悔到心都痛晒啦。柳毅双手接过龙女递上嚟嘅酒杯，亦无限深情咁话：多谢公主嘅厚意，区区之路不足挂齿，愿公主多多珍重。我谂我哋一定后会有期。讲完，两眼定定咁望住龙女，禁不住泪水映满咗眼眶。举起杯，将龙女敬俾佢嘅酒一饮而尽。企喺一边嘅龙女，用佢嗰一双秋水般嘅眼睛，眨都唔眨咁望住柳毅。当睇到柳毅眼中嘅泪水嘅时候，龙女就掩面行开咗啦。临行嘅时候，龙君夫人送咗好多珠宝碧玉俾柳毅。当佢沿住原路翻到岸上嘅时候，再行出井口，睇到有十几个担住担挑、孭住包袱嘅武士喺度等佢。呢啲人带住嘢，一直将柳毅送到翻屋企。柳毅翻到屋企，冇法子喺眼前驱走龙女嘅身影，特别系佢嗰对又哀又怨嘅眼睛。仿佛喺度话俾佢知，龙女系深深咁爱住柳毅嘅，并唔系仅仅出于感激。但系人神相隔，自己手中已经冇红绸带啦，唔可能再入龙宫啦，只好终日闷闷不乐，长嗟短叹。再讲龙女，自从柳毅走咗之后，佢茶不思饭不想，时常背住父母静静流眼泪，暗自埋怨柳毅唔理解自己嘅一片真情。龙君夫妇睇见个女精神不振，一日一日咁消瘦落去，急到不知如何是好。冬去春来，不觉半年过去啦。有人突然间有个人嚟同柳毅说媒，柳毅唔出声，只系摇摇头表示回绝，因为佢心中只有龙女。媒人话：柳相公，你唔好咁傻啦，呢位姑娘姓龙，佢系由洞庭湖边嗰度嚟噶，唔单止生得百媚千娇，而且能诗善画。佢话佢有一幅画，一首词，边个能够解到，边个就系佢嘅好郎君。柳毅一听姑娘姓龙，又系由洞庭湖边嚟嘅，眼前立即一亮。佢急忙接过媒人手中嘅画一睇，上面画嘅系一个女子喺度牧羊，旁边写住一首词：青青柳。青青柳，昔日合唱今在否，纵然危柳依存，长条似旧岁，亦恐早入红酥手。柳毅一睇画上面画嘅就是龙女，这个时候他激动不已，心里头想：多情的龙女啊，你终于来了。于是他万分高兴地应承了这一门亲事，冇几耐就热热闹闹咁将喜事办啦。洞房花烛之夜，柳毅揭去妻子头上嘅红纱，一睇正系佢日思夜想嘅龙女。佢哋相视一笑，心中充满咗幸福。你心里头仲怨恨我无情吗？柳毅拉住龙女嘅手问。龙女瞪咗佢一眼，接住话：当初你替我传书嘅时候，曾经叫我翻到洞庭之后唔好躲避你，但系等到我阿叔提亲嘅时候，点解你又拒绝呢？柳毅连忙话：当初我喺路边见你受苦嘅样，心里头实在唔忍心，只想替你送信，早日解除你嘅苦难。不曾想过其他乜嘢， 后来李阿叔同我提亲，我谂我系一个讲仁义嘅君子，点能够杀咗人哋嘅丈夫去娶人哋嘅妻子呢？但系到咗分别嘅嗰一日，我见你对我有无限嘅爱慕之情，我就有啲后悔啦，只系不便讲出嚟。分别以后，人神相隔，虽然朝思夕想，但系又唔能够见面。今日我哋终于结为百年之好，相亲相爱，白头偕老，再冇乜嘢可忧虑噶啦。龙女听咗柳毅嘅呢一番话，禁不住感动到喊咗起嚟。过咗一阵间，龙女对丈夫话：唔好以为我系龙嘅女儿就不通人情啊！其实我亦懂得人间之爱嘅。我哋龙嘅寿命可以高达万年，而家我要同你共同享受呢种永久美好嘅生活。柳毅话：谂唔到我呢个凡夫俗子，仲能够过上神仙嘅生活。于是佢哋双双去龙宫拜见龙君啦。
听众朋友，由梁锦光播讲的民间故事节目今日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多谢收听，再会。